中古时期圣人创作《易经》，在遁卦的上九爻说肥遁无不利，卦的上九爻说不是王侯，高尚其士。这两爻以阳德处于高位，却都以隐逸之人来对应。如此看来，隐逸之德高于当世，其由来已经很久远了。朝父，许攸虽然不见于经传，但岂能污蔑他们呢？五代之乱，避世之人应当很多。宋朝兴起，对隐士的征召屡见于史书，然而像陈抟那样高岛远隐的人终究无法招致，这难道不是遁古二卦上九爻的体现吗？种放等人被召到大庭应对，勤勉不倦地进献可行者，废去不可行者，假使他们的出世与隐退果真合乎艮卦中君子该止则止，该行则行的道理，人们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？于是作《隐逸传》。七同文，字同文，是宋州楚丘人，世代为儒生。幼年丧父，祖母带他到外祖父母家抚养，他侍奉祖母以孝顺闻名。祖母去世，他昼夜哀哭，几天不吃东西，乡里人为此感动。当初他听说同乡杨雀教授学生每天路过他的学舍，于是向他学习《礼记》，随即就能背诵，每天背诵一卷，杨雀感到惊异而留他住下，不到一年就背完了五经，杨雀就把妹妹嫁给他，从此更加勤奋读书，多年不解衣带。当时后晋末年丧乱，他断绝了做官的念头，又希望见到天下统一，于是以同文为名字。杨雀曾劝他出世，同文说长者不出世，同文也不出世。杨雀依附于将军赵植家，患病不起，把家事托付给同文，同文就为他安葬了三代数位丧者。赵植又后加礼遇，为他建筑房屋，聚集生徒，请教的人不远千里而来，考中进士的有五六十人，宗度、许襄、陈向愚、高向先、郭成范、王立、滕涉都担任过台阁官职。同文淳朴质直，崇尚信义，别人有丧事就尽力救济，宗族乡里贫困的就周济他们，冬天常脱下衣裳送给受冻的人，不积蓄钱财，不营造居室，有人劝他，他就说人生以行义为贵，哪里用得着这些，因此深受乡里推崇佩服。有不遵行孝悌的人，同文一定用善道开导他。他很有知人之明，所交往的都是当世名士，乐于听闻别人的善事，从不谈论别人的短处。与宗义、张访、滕之白为友，平生不曾到过京师。长子戚为任随州书记，接同文去奉养。同文在汉东去世，享年73岁。喜好作诗，有《梦诸集》20卷。杨辉之曾因出使道郡，一见就交好，多与他唱和。杨辉之曾说陶隐居号称兼白先生，先生纯粹质直，以道义自足，于是与门人追号他为兼素先生。两个儿子戚为、戚伦。戚为建隆二年，以屯田员外郎任曹王府议膳，累官至直方郎中，退休去世，享年81岁。戚伦自有船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府名曹城在同文旧居旁边建造屋舍百余间，聚集书籍数千卷，延请生徒讲学很兴盛。诏令赐匾额为本府书院，命戚伦的儿子奉礼郎戚顺宾主持，任命曹城为本府助教，委任本府目官提举。杨雀是虞城人，勤学励志，不求闻名显达。宗义是蔡州上蔡人，父亲任虞城主簿，因而定居在那里。他极尽孝道，恭敬谨慎，卑靡养母，好学强记，经籍一见就能默写。欧阳询、虞世南、柳公权的书法都学得他们的楷法，能写文章。隐居而不出世，家中没有一斗米，也怡然自得，不曾因贫穷去求人，买东西不讨价还价，世人知道而不欺骗他。曾说昼夜是昏暗与光明的区别，所以天黑未明时都不出门，见到邻里小孩待他们如同成人，不曾欺骗。同文曾对宗义说，您劳谦有古人风范，真是我的朋友。去世享年80余岁。儿子宗度考中进士，官至侍御史，历任京西转运使，参与修撰太祖实录。张访有史才，历任知杂御史、省郎，官至殿中少监，退休。儿子张信字有传， 藤之白善于作诗，官至刑部员外郎、河北转运使。儿子藤赦任给事中。高向先的父亲高宁佑任刑部郎中，以强干著称。高向先淳化年间任三司户部副使，在光禄少卿任上去世。郭成范最有文采，任仓部员外郎，掌安定宫书记，因病辞官，以司封员外郎退休去世。王立侍奉母亲很谨慎，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，官至屯田郎中。儿子王焕、王独、王渊、王冲、王勇，王焕的儿子王继臣、王独的儿子王尧臣都考中进士。王焕的儿子王孟臣进士出身。陈团，字图南，亳州真源人。起初四五岁时在涡水岸边玩耍，有青衣老妇给他喂奶，从此聪明日益增长。长大后读经史百家之言，一见就能背诵，全部遗忘，颇以诗闻名。后唐长兴年间考进士不中，于是不再求取禄士，以山水为乐。自称曾遇见孙君访、张皮、楚氏二人都是高尚之人，对陈团说武当山九世岩可以隐居，陈团就去那里居住。于是福气辟谷，历经二十余年，每天只饮几杯酒，移居华山云台观，又住在少华石室，每次睡觉多百余日不起。周世宗喜好黄白术，有人把陈团的名字上报，显得三年命华州送他到京城，留在宫中一个多月。从容问他方术，陈团回答说陛下为四海之主，应当以治理天下为念，为何要留意黄白之事呢？世宗没有责备他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，以致他没有别的方术，放他回原处，诏令本州掌吏逢年过节慰问。五年，成州刺史朱宪上殿辞别赴任，世宗令他带帛五十匹、茶三十斤赐给陈团。太平兴国年间来朝，太宗待他很优厚。九年又来朝，皇上更加礼重，对宰相宋祁等人说陈团独善其身，不甘求势力，所谓方外之事。陈团居华山已四十余年，估计他年龄将近百岁，自称经历五代离乱，幸得天下太平，所以来朝见。与他谈话很值得听，于是派中使送他到中书省。宋祁等人从容问道先生得到玄墨修养之道，可以教人吗？回答说陈团是山野之人，于时事无用，也不知神仙黄白之事，吐纳养生之理，没有方术可传，假使白日升天，对世间又有何益？如今圣上龙颜秀逸，有天人之表，博古通今，深究治乱，真是有道人圣之主。正是君臣同心同德，心化志志之时，勤行修炼，无过于此。宋祁等人称善，把他的话禀告皇上，皇上更加器重他，下诏赐号西医先生，并赐紫衣一套，留陈团在京城，令有关部门增修他所住的云台观。皇上屡次与他唱和诗赋，数月后放他回山。端拱初年，忽然对弟子贾德生说你可在张超谷凿石为室，我将去那里休息。二年秋七月，石室建成，陈团亲手写了几百字的表，大略说陈团受命江中，圣朝难舍，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在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化形。到时间果然去世，经过七天，肢体仍然温暖，有五色云遮蔽洞口，一个月不散。陈团喜好读易，手不释卷，常自号扶摇子，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，讲导引养气及还丹之事。宰相王溥也著八十一章来注解其要旨。陈团还有三封预言，即高阳集、吊坛集，诗六百余首，能预知他人心意。斋中有大瓢挂在壁上，倒是贾修复心里想要。陈团已知道他的意思，对贾修复说您来不是别的事，大概是想要我的瓢，叫侍者取来给他。贾修复大惊，以为神。有个叫郭沆的人，年少时住在华阴，夜晚宿在云台观。陈团半夜叫他赶紧回家，郭沆犹豫未决。过了一会儿又说可以不用回去了。第二天郭沆回家，果然夜里母亲突然心痛几乎死去，一顿饭时间就痊愈了。华阴隐士李琦自称是唐开元年间郎官，已数百岁，人很少见到。关西一人吕洞宾有剑术， 百余岁而面色如童颜，步履轻快，顷刻之间可行数百里，世人认为是神仙，都多次来陈团斋中，人们都感到奇异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真宗驾幸华阴到云台观看陈团画像，免除了该观的田租。又有许琼，是开封鄢陵人，开宝五年，儿子许勇免去卢县尉之职，到鬼院上言，陈年纪75，父亲许琼99岁，长兄81岁，次兄79岁，想请求晋帝一个官职以便奉养。皇上阅览奏章，召许勇询问，就命他迎接父亲赴京。许琼在讲武殿应对，皇上询问了很久，他都能回答，而且语气不衰，讲说唐末以来之事，历历可听。皇上喜欢他们父子都想高寿，赐给席衣、西带、银鞍、勒马、帛30匹、茶20斤，授许勇为鄢城令。当时禅、密、齐、仪、来、江、吉、万州、江阴、梁山军各自上奏80岁以上吕继梅等29人都赐爵公事。真宗时，凡老人年100岁以上者，州县以名字上报，都诏令赐给衣帛、米麦、掌吏慰问安抚。种放，字明义，河南洛阳人。父亲种许任吏部令史，调补长安主簿。种放沉浸好学，7岁能写文章，不与群儿游戏。父亲曾令他考进士，种放以学业未成推辞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常往来于嵩山、华山之间，慨然有隐居山林的意愿。不久父亲去世，几个哥哥都追求做官，只有种放与母亲一起隐居在终南山抱灵谷的东明峰，结草为庐，仅能遮蔽风雨。以教授学业为生，跟从学习的人很多，得学费来奉养母亲，母亲也乐道不追求美味。众放得到辟谷之术，另外在峰顶建堂，整日望云端坐。每当山水暴涨，道路阻隔，粮食缺乏，只吃芋头栗子。生性喜好饮酒，曾种高粱自己酿酒，常说空山清寂，姑且以此养和，因而自号云溪最后。头戴福巾，身穿短褐，背着琴，携着酒壶，沿长溪而上，坐在磐石上采山药佐饮，往往一整天。遇到月明之夜，有时到半夜，从抱灵到州城70里，徒步与樵夫往返。生性不喜欢佛教，曾撕破佛经制作帷帐。所著《蒙书》10卷及《四语说》《表孟子上下篇》《太乙辞录》，人们颇为称赞。多作歌诗，自称退士，曾作传以述其志。淳化三年，陕西转运使宋维干上言其才行，诏令征召他。他母亲生气说，常劝你不要聚徒讲学，既然隐了身，又何必用文采。果然被人知道而不能安居，我将弃你深入穷山。仲放称病不起，他母亲进取他的笔砚烧掉，与仲放转居穷僻之处，人迹罕至。太宗嘉许他的节操，诏令京兆赐给冥钱，让他奉养母亲，不改变他的志向。有关部门逢年过节慰问。咸平元年母亲去世，仲放3天不进水江，在墓旁筑炉守丧。翰林学士宋时，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知至告王宇称说他贫困不能安葬，诏令赐钱3万，帛30匹，米30斛以助其丧事。四年，兵部尚书张其贤上奏说仲放隐居30年，15年没有进城，孝顺品行纯正至极，可以激励风俗，简朴退让沉静，不逊于古人。又下诏命本府派官员到山中，按照礼节送他到京城，赐给行装钱5万，仲放推辞没有赴任。第二年，张其贤出任京兆守官，再次陈述仲放的操行，请求加以表彰赏赐。当即赐下诏书说，你隐居山林田园，博学通晓古今，孝悌的品行被乡里推崇，仰慕古人舍弃荣华，秉持君子的常道。多次看到守藩官员的奏章，更加彰显顿时的风范，渴望着你前来，符合我的期待。现在派供奉官周望带着诏书，召你前来朝廷，赐帛100匹，钱10万。九月，仲放到京，在崇政殿应对，带着福巾觐见，命他坐下交谈，询问民政边防事务。仲放说，圣明君主的治理不过是爱民罢了，只有慢慢教化他们，其余都谦让不回答。当天受任左司谏、执招文馆，赐给金符和简带，安置在都廷驿， 由大官供应膳食。第二天上表推辞恩命。皇上知道种放从前与陈尧叟郊游，命令陈尧叟传达旨意，又对宰相说，我征求优异人才以扩大见闻，帮助治理之道，如果种放终究不乐意做官，也可以顺从他的请求。中书传达诏命，种放说，我并居山林，天恩多次加以礼聘，像颜渊犀鸟的本性，本来不敢把俸禄官职放在心上，但主上虚心待事，废寝忘食忧民之心，也不敢以束缚为念，于是下诏不准他辞让。几天后又召见，赐给飞衣、相简、西带、银鱼、御制五言诗以示恩宠，赐给昭庆方宅地一所，外加帷帐等杂物，银器500两，钱30万。入宫谢恩那天，在学士院赐时，从此多次得到召见应对。六年春天，再次上表谢恩，并请求暂时回山，下诏批准他的请求。临行时又升任起居舍人，命管阁官员在琼林院设宴饯行，皇上赐七言诗3章，在座的人都赋诗。十月派使者到山中抚慰询问，画出他灵泉居所的地图进献，下诏优厚地催促他入朝觐见。种放以疾病未愈为由请求，景德元年十月来朝见，说回山时间长了，请求按月份计算，不接受俸禄，下诏特准给予。曾因为看书赋诗，皇上说种放诗体格高古，听说他回家后终日独居一室静坐，山水之乐也是天性，每次有所询问都根据经书回答，很有裨益。我优待他是为了激励浮躁静静的人。种放每次到京城，请用的学生很多都来跟从他学习。二年升任右谏议大夫，上表请求到嵩山少室养病，准许了，命河南府检查照料，在资政殿召见应对，在学士院设便宴，王清若以及当值的学士、舍人、代制都参加。结束后又在王清若的直如赐宴，上表请求免除在兜门设宴饯行的礼节，多次派遣中使慰问，赐给茶药。这年冬天又来朝见。三年因兄长去世，请求告假回终南山办理丧事，又召来宴饮赐诗。众放在山居处有草屋5-6间，吃野菜荞麦。上表请求太宗御书以及经史英书，都给了。十月又到京，皇上对宰相说，众放进来使他的事情高尚，每次有所询问，颇有可取之处。朝廷虽然加给爵位俸禄，却未能大用，就是舆论不满意，所顾虑的是众放会收敛而隐藏。当即派内侍任文庆带着诏书晓谕他说，我统治天下，忧心勤政，从早到晚详细访求优异人才，寻访隐逸，想询问言论，以光大各种政务。因为你隐居山洞，秉爵陈嚣，追随齐礼记、东元公等高士的远宗，有增身颜回的志行，特地举行征召隐士的典礼，果然符合前夕求贤之心。每次咨询详细知晓道理，看你的进献采纳，很有才谋，深合我心，很想重用，但因为众人尚未了解，所以成命延迟。现在四方来同，万区思治，正要推崇正本，期望醇厚时风，你一定能斟酌化育之源，润色帝王法度，发挥富国强兵之术，陈述治理作乐之规，返璞还淳，只惜刑罚诉讼，辅助我的不足，逐步达到太平，升任机要，辅佐我的愚昧。你应当体察这种眷欲，竭尽诚意明智，陈述治国的大计，讲述治军的远略，全部写成奏读，以滋润我的心，符合我这薄德之人的倚重，开启外朝的官厅，执掌书务，以和治功。种放上言说，我读书习文，实出自赋诗的教诲，学古好退，本求山水之乐，想顺从天性以奉行之道，岂有益于迷路，本无心于冠冕。所庆幸的是，国家教化成功，疆场兵戈停息，百姓鼓舞，万物和悦，蒲伯的征聘恩宠遍及沿谷，军命屡次降临，恭敬听从接受，既已在朝廷之下，只愧自己出身山林，尽在咫尺瞻仰圣言，聆听德音教导，位列侍从，头戴高官觐见，虽以愚者之虑，竭尽忠心屡次陈述，但大军明察，怕我瞎说无补，现在又询问礼乐制度，咨询刑法政务方略， 况且我气小财微，想加以大用。念及严格的事宜，经过三五之事而已经不同，张弛的体制其实一二可述。国家谋划建立皇籍，达到复寿，只有二圣光临，总会百王的缺漏，岂是鄙陋之人敢于论述？当今得意宣明，鸾凤骏马齐聚，像我这样的才能并列于朝，希望皇上洞察臣下的见识，怜悯守节之志，使烈马无负压之害，使器物免于满意之灾，停止这种过分的听信，成全我的夙愿。况且我首先进献内言的行动并非没有职位，参与清闲的应对并非疏远隔绝，又怎敢碌碌无为而一为，默默无言而旷废素质？希望暂且列位于见属，稍微观察朝廷制度，这样也许是否有合适之处，名气不假借他人。只有这保全的恩惠，仰赖人圣的赐予。当时先让陈尧叟传达旨意，陈尧叟亲笔询问他的意图，种放说，自从被征聘召见及升任谏员，无所补报，已是幸运很多了。现在主上圣明，朝廷没有缺失的正事，处在显要职位，则是加重我的过错。等看到表彰，皇上说，种放能守本分，恳切辞让，更可嘉奖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命他判集贤院，跟随封禅泰山，拜为给事中。二年四月，请求回山，在龙图阁设宴饯行，命学士及其赋诗并作序。皇上作诗，墨章说，我心虚助日，无负醉山中。起初种放作诗曾有西上醉眠都不知的句子，所以提及此事。三年正月，又召他赴京，上表请求赐告，亲手写诏书优厚答复，作歌赐给他，于是送给衣服器物敝帛，命京兆府每季度派牧职到山中慰问。四年正月，又来朝见，跟随祭祀坟茔，拜为工部侍郎。种放多次到京城，不久又回山，有人写信嘲笑他出世归隐的踪迹，并且劝他弃官居岩谷，种放不回答。种放终身不娶，尤其厌恶喧嚣杂乱，所以京城次第选择僻静处，但俸禄赏赐优厚，晚年很讲究车马服饰，在长安大量购置良田，每年获利很多，也有强行购买的，于是导致征讼，门人族属已仗他恣意横行。王嗣宗任京兆守官，种放曾乘醉谩骂他，王嗣宗多次派人责问种放的不法行为，并分条上奏其事，诏命工部郎中施户追查，适逢赦恩而停止。四月请求回山，又赐宴送行。他居住的山林，百姓多随意砍柴，特地下诏禁止。种放于是上表迁居嵩山天风观旁，派内侍在新堂观基址上建造宅地赐给他，假期超过百日，继续给其俸禄，但仍往来终南山巡视田亩，每次出行必给一马，在路上有时亲自辱骂一里，计算粮食用具的价格。当时舆论逐渐鄙薄他，曾举行便宴命群臣赋诗，杜浩因向来不擅长作词朗诵北山遗文来讥讽他。皇上曾对近臣说，重放为我说了很多事，但外廷没有人知道，于是拿出他所上的十义十三篇，其篇目是义道、义德、义行、义气、义文武、义制度、义教化、义赏罚、义官司、义军政、义御讼、义征赋、义邪政。八年十一月乙丑日早晨起床，忽然取出前后章书草稿全部烧掉，穿上道士衣服，召集众学生在住处会饮，酒过数巡而足，复告文于朝廷。皇上非常叹息哀悼，亲自写祭文派内侍朱允中致祭，归葬终南山，追赠工部尚书，录用其侄世雍为同学究出身。万世字纵之，陈州晚秋人，自号浅玄子，六七岁就能作诗，到长大喜好学问，精通道德经，与高希的祖子高冕及韩丕交游唱和，多有警句，不求仕进，专门以著述为务，有狂简集百卷、雅书三卷、志愿三卷、雍熙诗二百首、经籍治科讨论共四十卷。淳化年间，韩丕任翰林学士，因召对皇上问他说，你早年在嵩阳，当时同辈中有一异之事吗？韩丕以万世及杨仆填告回答，皇上全部下令召他们到京城，诏书下达而填告已去世。 杨仆到后在便殿应对，不愿示敬，皇上赐给束帛，并给义子出身，送回原郡。万氏最后道：“特授为慎县主簿。”万氏一向强健无病，诏书下达时已经生病，仍勉强入朝谢恩，举止粗野，人们都笑他。几天后去世。田告，历城人，喜好著述，聚集学徒数百人，考中进士，做到显达者接连不断，因此闻名于朝廷。宋维汉、徐衮都是他的弟子。田告著作百余篇，流传于世，大多迂阔，每次构思必藏在深草中，完全不闻人声，不久从草中跃出，则一篇已成。杨仆字气玄，郑州新郑人，善于歌诗，士大夫多传颂，与毕士安尤其友好，常乘牛往来郭店，自称东里移民，曾主帐入嵩山及幽深处构思作歌诗，共数年得百余篇。杨仆被召后返回作归耕赋，以表达心志。真宗朝拜朱灵，路经郑州，派使者以茶帛赐给他。去世年78。李独，河南洛阳人。六世祖李坦，任逢议令。李坦生李仲方，任大理司职。李仲方生李玄初，任福建观察推官。李玄初生李咨，就是李独的曾祖，字尧峰，在后梁做官，历任华、魏、宋三镇留后，拜崇政使、礼部尚书。后唐天成年间，以太子少傅退休，去世，追赠太保。祖父李延昭，任殿中丞。父亲李寅，字正白，善于辞赋。广顺年间进士，仆率张铎征辟为记事，因而定居河中。乾德初年，又补缺苏德祥，推荐为殿中侍御史，度之判官。出使江南，因接受李从善贿赂，被贬授右赞善大夫，去世。起初李寅祷告和辞而生李独，所以取名独字河神，后改字长元。淡泊好古，博览经史。16岁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，闭门不再出仕。家中世代多收藏书画，颇有奇妙。王佑掌管河中，身家礼带，从此闻名于当时。往来中条山中，不经营产业，所居之处木石优美奇胜。谈论唐朝以来的衣冠人物，历历可听，很少著文。前后周将都优厚对待他。王旦、李宗鄂与他家世交，常劝他出仕，李独都不回答。他所乘的马曾被族人借去歇息在街市，有人看见告诉李独，李独就卖掉那马，他厌恶喧嚣到这种地步。周里乡人受到他简德的感化。真宗祭祀坟阴，执使馆孙冕说他的隐逸操行，请求加以搜求采责。陈尧叟又推荐他，命使者召见他，以脚疾为由辞谢不起，派内侍慰问，命掌吏每年按时抚慰。第二年又派使者慰问，李独自陈氏代本为儒墨，陈述习近避世之意。一向嗜酒，有人劝他，回答说扶助瘦弱养病，除此没有别的办法，顺从我的喜好，以度余年，不也快乐吗？曾对朱子说，山水足以娱情，如果遇到最后死去，是我的愿望，我将与你们永别，你们应当常在我身边。于是设置外寝，与朱子同住。一天忽然说，刚才有人来到床下，宋诗说行到水穷处，未知天尽时，说完不见，我应当去了。急忙取来李寅文集70编以及书画，交给朱子，催促家人摆酒。不久去世。时在天禧30年12月3日，年63。四年春，诏令说元和中府处事李独，出身官宦世家，秉承儒雅品行，超凡脱俗，自守恬静与智慧兼修。到了晚年，更加保持清高的操守，忽然去世，深感悲痛哀悼。特行褒赏之典，以慰藉其魂魄。蓬莱阁掌管文事，是儒林中的美官，同时赐予助丧财物，并推行免除赋役的恩典，告诫当地官员优厚抚恤他的后人。这不仅是为了表彰于九泉之下，也足以使民风醇厚。可特赠秘书省著作左郎，赐其家帛20匹，米30斛。州县要经常慰问抚恤，除二税外，免除其差役。魏也，字仲先，陕州陕县人，世代务农。母亲曾梦见自己拉着衣袖 在月中承接兔子而得知，于是怀孕生下魏衍。长大后喜好吟咏，不求显达，住在周城东郊，亲手种植竹树，清泉环绕，对面是云山，景致幽静绝妙，挖土一丈多深，称为乐天洞，前面建草堂，在其中弹琴，好事者多带着酒菜跟随他游玩，整天歌咏。前后郡守，即使是武臣或旧相，都对他礼遇，有的亲自登门拜访。赵昌言性格尤为倨傲，却特意安排宾客席位，告诫守门人魏野到就通报。魏野不喜戴头巾，无论贵贱都戴纱帽，穿白衣相见，外出则骑白驴。过往的客人和世人往来停留，提诗交谈，住几夜才离去。魏野作诗精炼刻苦，有唐人风格，多景策之句，著有草堂集十卷。大中祥符初年契丹使者到来，曾说本国已得到其中上卷，希望求得全部，下诏赐予。祭祀坟茔那年，与李独一同被推荐，派遣陕县县令王锡征召他。魏野上言说，陛下祭告天地，言聘山林隐士，臣实在愚钝，资性懒拙，幸逢盛世，得以安居故里，早喜吟咏，实在算不上风骚，岂料天恩，屈意搜罗引荐。但因曾患心病，尤其疏于礼节，如同迷路之性，一旦被牵系就会发狂，岂能瞻仰殿壁，恭敬地侍奉清闲之宴。望陛下收回成命，允许臣于守本分，那么田野之间永远感恩地理。诏令州县长官经常加以慰问抚恤，又派使臣画下他的居所来观看。五年四月，又派内侍慰问。天禧三年十二月，无病而终，享年六十岁。州里上报其情况。四年正月，诏令说，国家施行表彰赏赐的命令，以光耀秋园，申明抚恤赠恩，以慰藉权壤，这是为了褒奖隐士而敦厚风俗。原陕州处事魏野，潜心如素，刻意施章，观其辞格清新，被世流推重，又能笃行淳古之行，仰慕隐逸之风。不久前因时旬，曾加聘诏，他恳切陈述诚挚，愿遂考盘知制，如今去世，深为哀悼。兰台清显之官阶，追谥幽冥，后加助丧之资，宽免赋役之命，想来这是优礼，以显扬美名，魂魄有之，享受这特殊恩遇。可特赠秘书省著作郎，赐其家帛二十匹，米三十斛，州县经常加以抚恤，除二税外，免其差役。李独是魏野的中表兄，李独去世的讣告传来，魏野哭得很悲痛，对他的儿子说，我不能去，去了必然回不来，只派儿子前去吊唁。才六天，魏野也去世了，当时人们觉得很奇异。邢敦，字君雅，不知是哪里人，家居雍丘，与宋准、赵昌言交游甚厚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曾考进士不中，慨然有隐居之意，性格孤僻，不随便交友，沉迷经史，精通术数，擅长绘画，很爱饮酒，有时游逛市集，过路的人问他吉凶，他大多不回答，乡里人称他为邢夫子。大中祥符七年，真宗巡幸亳州回京，同乡人列上他的事迹，王曾任考制度使将他的名声上报。诏令说，邢敦早年参加科举，勤修天爵，超然退隐，已经多年，最近阅览公车之奏，让他担任郡学之职，以精进如业，尊崇老年，可任命为许州助教。邢敦推让不受。乾兴元年，无病而终，享年七十四岁。林不，字君父，杭州钱塘人，幼年丧父，努力学习，不拘泥于章句，性格恬淡好古，不屈荣利，家里贫穷，衣食不足，却安然自若。起初游历江淮之间，很久后回到杭州，在西湖孤山结庐，二十年足迹不到城市。真宗听说他的名声，赐予素帛，诏令掌吏每年按时慰问。薛应、李吉在杭州时，每次到他庐舍清谈终日才离去。他曾在自己庐舍旁自建坟墓，临终作诗，有茂陵他日求遗稿，有喜曾无封禅书之句。去世后，州里上报朝廷，仁宗叹息哀悼，赐谥号何敬先生，赐予素帛。林不擅长行书，喜欢作诗，其词纯净峭拔独特，多奇句，写成稿后随即丢弃。有人说，为什么不记录下来 传给后世。林波说，我正隐迹山林，尚且不想以世闻名一时，何况后世呢？但好事者往往私下记下，如今所传还有300多篇。林波曾客居临江，当时李自正考进士，无人知晓。林波对人说，这是辅佐大臣之才。等林波去世，李兹恰好罢免三司使任州守，为他穿素服，与他的门人灵吊7日，安葬他，将遗具刻在墓穴中。林波不娶妻无子，教育兄长的儿子林佑考中进士甲科。林佑的儿子林大年颇为清高自喜，英宗时任侍御史，连续被御史抬调出审理案件，拒绝不肯去，被忠诚堂诫上奏，降为齐州知州，死于任上。高义，字文月，荆南高继兴4世孙，幼年丧父，寄养在外祖家。13岁能写文章，通晓经史百家之书。听说仲放隐居终南山，于是注视抱灵骨，跟随仲放授业。仲放认为他奇特，不敢以弟子之礼相待。与同时的张饶、许伯号称南山三友。适逢下诏举荐沉沦草泽之事，知长安寇准听说他的名声举荐他，他推辞不起任。仅幼年间收录国出侯王后代，高义推让给他的弟弟高兴得以得官。到范雍建立京兆府学，召高义为诸生讲授，坐监常有数十上百人。杜衍曾请求赐予处世号，于是命为大理评事，高义坚决推辞。仁宗赞赏他的操守，赐号安肃处世。诏令州县每年按时礼遇他，给良田500亩。文彦博上表称他经术贯通，有高士之行，可以激励风俗，下诏赐宅1区。嘉佑年间就任光禄4城，又坚决推辞。梦见道士持素书聘他为白鹿洞主，去世。有个叫韩退的稷山人，也以失礼侍奉仲放。母亲去世，悲土筑坟，赤脚守丧终至，离去隐居嵩山。吴尊禄石延年评论他高洁，下诏赐予素帛，赐号安逸处士，以寿终。徐父，字复之，建州人，起初游历京师，考进士不中，退而学易，通晓流眼挂气法，自己沾识之道没有官路，于是放弃进取之意。游学怀这间数年更加通晓阴阳、天文、地理、遁甲、沾涉各家之说。有一天听同乡林洪范讲诗，并且说诗用于乐的道理，忽然似有所得，于是通过生气来探求，便领悟大乐，对于七音、十二律清浊次序以及中庆池眼、刨竹高下制度都洞达。正逢仁宗留意于乐，下诏天下寻求懂乐的人，大臣推荐胡苑，胡苑做中庆，大变古法。徐父笑道，圣人将生育于气，如今不先求其生而改变其气，怎么能用呢？后来胡苑的制作都不见效。范仲淹路过润州，见徐父问道，如今用眼挂占卜，四夷没有变异吗？徐父推断西方当用兵，推算出月日，后来一点不差。庆历初年，与布衣郭京一同被召见，皇帝问天时人事，徐父答道，用经房易卦推算，今年所配年月日时应当是小过卦。刚摇失位而不中，大概在于加强君主之德吧。皇帝又问，明年主什么卦？徐父说，乾卦主事。说到九五爻就停止。皇帝又问，前年京城黑风对应什么？徐父说，其征兆在内，誉王丧事是其应验。第二天命为大理评事，他一并坚决推辞，于是赐号充会处事，补其子徐发为侍秘书省校书郎。徐父性格高洁，而处事未曾自缢，后来居杭州10多年去世。郭京年轻时行侠仗义，不治家产，平居浩坛兵士。范仲淹、滕宗亮多次推荐他。孔明，字宁吉，孔子46代孙，隐居汝州龙兴县龙山的赤阳城，性格孤洁，喜欢读书，有田数百亩，赋税常为乡里先交，遇到饥荒分余粮周济不足的人，从不计较有无，听到别人的善行如同出于自己，举止必依礼法。环绕所居100余里，人们都爱慕他，见到孔明在路上就整理衣襟避开。葬父时在墓旁结庐守丧3年，睡在破棺中，每天只吃1粒米。 墙壁间生出子枝数十棵。周礼以其形意上报，赐予素帛，又免除其家赋役。近臣列荐，授秘书省校书郎退休。居数年，召为国子监执讲，推辞不赴任，便升为光禄寺丞。不久，启用为龙兴县知县，又推辞。去世后，赠太常丞。盗贼曾进入孔明家，打开粮仓取粟，孔明避开，任凭他们取走。曾遇到瘦弱的人被强盗掠夺财物，孔明追上强盗与之说话，用意责备他们，拿出金钱给他们，让他们归还所掠之物。住在山中，未曾遇到毒蛇虎豹，有人对他说，你晚上不要行走，这是可怕的。孔明说，无心就无所畏惧。晚年只玩味周易老子，其他书也不再读。画太玄图挂在墙上，外面列方周布家，而将中心画成圆，空着不写东西。说易所谓既然不动，与此没有区别。何群，字通夫，果州西充人，嗜好古学，喜欢激昂议论，虽考进士，但并非他的喜好。庆历年间，时界在太学，四方诸生来学的有数千人，何群也从蜀地来到。当讲官汇集诸生讲课时，时界说，学生们知道何群吗？何群每天只想着仁义罢了，不知道饥寒切身。众人都注目敬仰他。时界于是让何群住在自己家，使弟子推举他为学长。何群更加刻苦自立，著书数十篇，与人说话从不降意取从。同舍生视何群为白衣御史。何群曾说，现在的士人言语轻率，举止懒惰放肆，他们的衣冠不如古时严谨，于是请求恢复古时衣冠。又上书说，三代取士都从乡里举荐而先看行义，后世专门凭文辞录取，文辞中害到的没有比赋更严重的，请求废除。时界赞美他的说法。适逢谏官御史也说，以赋取士无义之道，下两制讨论，都认为进士科从隋朝历经唐朝数百年，将相多出此科，并非不得人，况且祖宗实行已久，不可废除。何群听说他的主张不能实行，于是痛哭，取平生所作赋800多篇烧掉。蒋官看何群之赋既多且功，认为不合情理，把他斥退太学。何群径直回去，于是不再考进士。嘉佑年间，龙图阁直学士何善上表其行义，赐号安逸处事。何群死后，赵便任益州知州，上奏称何群已稿有意实证，希望下诏果州抄录上报，说不像茂陵书那样引起天子奢侈之心。奏书被搁置不下。